安居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你不但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罪的赦免，站在称义的地位上，你也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进到称义的实际里面，能够一路一路的变化，有主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生命中。主，我们愿意在你为我们所安排一切的最深的最高的旨意中追求，使我们更多摸到你的心意，了解你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往着标杆直跑。我们愿意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把我们一生的计划都建立在上面。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要思想圣灵的工作引导，我们要思想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了解父神的旨意而当作我们的目标。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带领我们的思想的路线和重点，不让我们偏离你的左右。我们把这个时间贡献给你，奉献给你，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对于这个主题的了解好像是有点错误。为什么呢？这个专题的题目是说如何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我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把重点就放在圣灵上面。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是呢，经过了昨天的时间以后，我忽然觉醒，恐怕定这个题目的弟兄或者是一个筹备会筹备小组，他们的心目中那个信息的要点，那是说好像平常所说的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啊，神的旨意为我到底是什么，为了这件事到底是什么。那么在他们的筹备的时候，心中想的就是神的旨意借着圣灵的感动引导，让我们知道，好让我们来顺服来遵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慢慢就觉得大概是这样，越多越觉得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把内容改一改了，所以我就不讲在讲义里面的第二部分。讲义里面第二部分是按照罗马书第八章来领受如何和圣灵合而为一，与圣灵同感，进到圣灵里面去工作，去祷告，去感觉，去生活。那么我呢就把题目干脆改一改，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这样改，大家也感觉我是回到那个题目原来的意思里面去了吗？这个有点跟解经差不多。好，我们就按照这个路线来思想，怎么样寻求神对我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呢是一般性的旨意， The general will of God for his people, God's general will for his people. 第二个是 God's specific will for me or for you. 一个是 general, 一个是 specific, 一个是一般性的，一个是特殊性的。那么这两方面我们都要了解，为什么呢？因为神对我的个别的特殊的旨意一定不会违反他的一般性的旨意，所以这两样绝对不会互 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绝对不会。我们把那个冲突、矛盾、不一致的可能性先把它去掉。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了解神对我个人的特殊的旨意之前，要先知道神的一般性的旨意，那就是在圣经里面神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那个了，我们只是把这个要注意的地方提出来。我们的重点要集中在如何寻求神对我自己的特殊的旨意。当我们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时刻、重要的关头、重要的问题上，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了，我选择职业应该怎么选择呢？面对婚姻，我应该怎么样选择对象呢？或者有一些在职业上有重大的转变的时刻，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爱主，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他就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这要是我的意思就好了。那么但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呢，他有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他要寻求。一寻求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不晓得怎么样入手，怎么样去仰望，怎么样去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很现实的、很重要的，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问题。好，现在我要提第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认识，关于寻求神对我自己特殊的旨意的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相信神为每一个属他的人有他的计划。 God has his plan for every one of his people， 这是一个先决的基本性的认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圣经的根据吗？我们看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三十一篇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我终身的事，我一生一世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为你有计划，神为我有计划。也许我们会想，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一个人人生里面有那么多细微的事，难道神注意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中大小的事吗？他能够注意到那么多吗？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神注意最微小的事。请大家翻到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一百四十七篇第三节第四节，一百四十七篇三四两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第四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这两节连在一起有重大的意义。第三节是说神关心我们的痛苦，跟着第四节就说天上的星宿很多很多，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但是他一一称他的名，他每一颗星都知道，都认识，而且给他起名。这就表示宇宙虽然很大，万物虽然很多，我们的一生的事也很多，但是神都知道，都了解，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了解思议的。 主耶稣也亲口向我们讲了一句话，来确定，来保证旧约的话是正确的。主耶稣说，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们的头发、你们的天赋都数过了。我们的头发有多少，我们自己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的天赋知道。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就是要我们确实知道，深深知道，我们一生之中大小的事，连头发那么细微的事，好像绿豆芝麻那么小的事，神也知道，也关心。你看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年的时间365天，5小时，48分48秒，对不对？365天，5小时，48分48秒，这是我小学的时候记到现在的，有没有错误？有没有记错？啊，好像没有人纠正我哈，我就把它算正确了。那么去年是这样的时间，今年呢？现在还没有结束，那么你会不会说，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我还不敢确定讲今年地球围着太阳转一转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时间？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一定说还是一样，过去的千年、万年，从创世以来，地球围着太阳每一转每一圈就是这么多的时间，一点没有差错，一秒十分之一秒没有差错。我的手表算不错的哈 ，Omega 算不错的，但是我一个礼拜要对证一次，一个礼拜对证一次，像什么对证？啊，像更正确的钟，但是那更正确的钟根据什么来对证？最后对回到就是这个神在这个天空里面的星宿的运行的那个标准，最后的标准，最正确的标准。所以人类虽然呢，这个 precision technology 是这样的 advanced， 但是还是要以神的创造为最后的标准。那么细微，那么细微，都在神那方面一点差错也没有。好，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个基本的认识，神引导我们。 God does guide our lives， 这是个确定的一个事实。 Now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atement of a spiritual fact。 我们看诗篇以赛亚书30章21节，以赛亚30章21节，在这里就提到，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在你后面对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在我们的路上，有左边的路，有右边的路，有很多的分歧的路线环绕我们，但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周围来指导我们，说这是正路，这是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你要行在其中。神在事实上是引导属他的人。第三点就是神能成全，他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所开始的他都能成全，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不半途而废，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诗篇57篇第2节，诗篇57篇第2节，在这里给神一个称呼，他的名字就是为我 成全诸事的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是为我们成全各样事的神。第四个要点，就是神为我们的旨意，有最好的旨意，也有次好的旨意，那就是The original will of God for us and His permissive will for us. 他的原来为我们的最好的旨意，和后来因为我们不肯顺服，神就把准许性的旨意用在我们身上。Permissive will. 那不是 the best will of God for us. 最初神为我们最好的。God's original will for us is the best. But because of our disbelief or disobedience, he switches over to his permissive will for us. 这是一个危机，我们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要神最好的旨意，我们就不顺服，我们就想办法逃避，结果呢，神不得已就把他赐好的给我们。是我们自己推辞了那个好的，这是一个大的损失，实在有这个情况。所以连在神学里面，在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都有 God's will and God's permissive will， 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在其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要求神的最好，赐好是最好的仇敌，赐好还是好，不错，但是和最好比较起来，就是最好的拦阻。好，有了这四个基本的认识，放在我们的心中、脑中，作为也可以来检查，作为 checking points。我们现在来到第二方面，那就是得到神引导。和了解神旨意的条件，寻求神旨意的条件。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for knowing God's will for us? The conditions. 第一，一个顺服的心， A basic attitude of obedience. 就是说我现在是要神的旨意，我如果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就要顺服，我愿意顺服，我预备好要顺服神呢、啊、我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要知道你的旨意为我是什么。当你告诉我以后，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有了这个基本的决心， A basic resolution, A basic determination, 这一个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态度，神不必麻烦了，就是告诉我们不告诉我们，显明给我们不显明给我们，都没有分别，最后我们还是不听话，那你告诉我们没有用。神不会和我们玩游戏，他看见我们的心是真诚的，要知道他的旨意，为了要接受，为了要顺服，他就告诉我们。神很注重我们一个真诚的心，顺服接受的态度非常重要。我在信主以后不久，听见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比喻，我永远忘记不了，在我的心中留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在走路的时候来到一个三叉路口，在这个三叉路口，他就看见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太婆呢，站在路口做一件事，他不了解，他觉得很稀奇。那么这个老太婆呢，就手里拿着她的手杖，就向空中丢上去，然后落下来，他再拾起来，再向空中丢下去，再让他落下来，他再从地上拾起来，第三次丢上去又落下来。那么他看得很莫名其妙，他就走过去问老太太啊，到底你在做什么，好不好向我解释一下。他说你不懂得，我是基督徒，我在寻求上帝的旨意。这个人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了解什么叫寻求上帝的旨意。他跟着解释，他说我祷告说神啊， 求你指示我，借着这个手杖指示我。我把这个手杖丢下去，落下来，那个杖头指着哪一边，那条路就是我应该走的路，因为我前面有三条路，不晓得走哪条路好。那个落下手杖，头指着那一边，就是我应该走的，是你的旨意要我走的。那个人说，我也明白，我也了解，但是我不了解，就是你为什么丢三次。他说啊，这个笨手杖不了解我的意思。哎呀，这个那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里面的意思太深了哈，太深了。很多时候我们求神的引导也是这样求法，第一次折上去落下来，指定那个方向，我不想去，我说神啊，我再来一次，再试一次啊，神啊，刚才我没有弄清楚，或者你没有弄清楚，再来一次。第二次丢上去了，指了另外一个方向，还是自己不想去的。所以说神啊，我想这个里面总会有不晓得冰楚 ，there's something wrong somewhere。所以神啊，再一次，这一次呢，我相信会对的。所以第三次又丢上去，他没有顺服的心。他美其名曰寻求神的旨意，事实上还是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如果神的引导和他的意思不合，他就放下神的引导，不理神的引导，还是走自己的路，神不会引导这样的人。好，这是第一个条件，顺服，真的顺服。第二个条件，那就是认定神，认定神。我们看这个箴言书3:5-6，箴言3:5-6，在这里说，你要认定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要认定耶和华， Fix your eyes on the Lord and he'll guide your way。 我们认定就是说有一个不改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继续的态度，就是仰望神，认定神，不是认定自己的意思，不是认定自己的计划，不是认定父母的意思，不是认定别人的意思，认定神的旨意。神啊，我要求你的旨意。有这个坚定的认同应同，这个很重要。然后神的话说，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第二句是应许，第一句是条件，认定耶和华，这是条件，他必指引你的路是应许。有了条件才得到应许，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是 conditional promises， 都是由他的 conditions。 如果我们单单要他的 promises 而不要他的 conditions， 我们得不到 promises。 撒旦常常欺骗我们，只让我们抓住一半神话的一半，另外一半不理的，忘记了，结果呢得不到的时候还怨神，还抱怨神，忘记了，只因为自己没有履行那个应许的条件。第三个条件，那就是祷告交托，祷告和交托。我们看37:5，37:5，在这里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从前我在香港见到神学院侍奉，那个时候的院长是刘富群牧师Dr. Newburn。 刘富群牧师呢，他有一个金句，他一辈子都抓住这个金句，就是在这里，所以他让我给他用中文字这个Chinese calligraphy 跟他写出来挂在他的厅里头，他也把它印成书签送给许多的人。 这个话也印在我的心中，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借着祷告来交托，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祷告，要寻求神的旨，一定要祷告求神，求神，同时在求里面有个交托。真正的 asking 一定有 commitment， 单单有 asking 而没有 committing， 这不是真的寻求。所以我们一方面 asking for God's guidance， 另外一方面 we commit our ways to him while we ask him，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对，一对分不开的一对。真正的寻求神的旨意里面包含着暗示的交托的因素。 So the element or the factor of commitment is always there， always there in our asking， real asking。 你再看等候，等候，这个等候里面我们可以讲成说信心的等候。我们要信神的话，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替神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来完成我的祷告祈求，要按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所以这一个等候表示了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不会等。如果我等一件事，那就是我有 expectation。 If I really expect something， then it indicates that I have faith in it。 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不会等的，是吧？因为它不一定来，我等什么？不会等。如果我真是等，就表示我有信心，相信它会来。我把我的道路，我的前途交托在他手里，求他引导，求他成全。我这样交托了，我也知道这是合乎他的一般的旨意了，他的基本的真理是没有违反冲突了。那么我就交托给他，接着祷告交托以后，我用信心来等候他，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来为我成全。有的时候我们替神做主张，对神说，神的明天我就要，结果呢神没有听我们的话。因为神呢，他是有他的 sovereign will， 他是 our sovereign lord， 他有他的 lordship over us， 我们不能替他决定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不能的。如果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是 we deny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we take over his lordship into our own hands， 那不是顺服，那不是做门徒，那就是我们自己来代替神，不可以。所以神他爱我们，他提醒我们，但是在真理上旨意上不救我们。感谢神不救我们，如果神救我们，我们就糟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会救我们，是不是？如果我向妈妈，小孩子向妈妈要什么，妈妈不给他，地上打滚，打了一会儿，妈妈说好好好好，就救他了。结果呢，他得意了，但是他吃亏了。爸爸妈妈说不给他，一定有好意思在那里，他一定要得，他的爸妈就冒着危险给他，就在这个给他之中有一个危机在里头。神他爱我们，提示我们，但是呢他有个真理的标准，他不妥协，他不来救我们。所以在这个我们寻求一些许多的事上哈，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想，我这是动机很好，那么神是爱，他了解我的动机，他会救我的。不要这样想，我们有个责任去了解神的旨意，去读神的话，了解神的旨意，然后按他的旨意行，好像律法一样，国家的律法。我们有个责任，所有的国民有个责任，要知道律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而犯了法，我们到法庭上去，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不是个理由。如果每一个人犯法以后， 不知道是个理由的话，什么罪都不能定，是不是？所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成为理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国民的责任就是要知道国家的律法是什么，然后去遵守。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去遵行。神不来救我们，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所以要按照神的旨意，用他的方法，借着他的有用的人来成全我们。有一个问题在我的经验中曾经构成一个真实的问题，但后来解决了，感谢主。我现在在理智上可以100%接纳圣经的一个应许，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给你们，在配合上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现在可以没有保留地接受这个应许。I can accept this promise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就不简单了，有的是口里说无艰难，但是在他的心里面还有保留啊。但是我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 mental reservation in regard to this promise from God. 为什么呢？我的了解学习是这样，神对我们有了这个应许，是一个真实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应许，不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向神求，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向神求，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to our best knowledge， 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出于这个好的动机，这个合乎神旨意的心来向他求。这个时候神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爱，又用他的 sovereignty 来决定他用什么方式来听我这个祷告，让我这个祷告不落空，他的果效总是有。不过他有一个 spiritual transformer， 好像我们的电流有不同的那个电力哈，这个电压，这个 voltage 或者不适合某一个地方，那么透过这个 transformer 就适合了，就发生了作用了。如果没有 transformer 就没有作用，有了 transformer 就有作用。好，我呢就可以放心祷告求，我是按照他的旨意求，我用信心来求，这是神要向我要的条件，信心要按照他的旨意。好，我这样求，那么我就交托给神了，神会决定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让我这个祷告发生什么果效。也许这个果效不是在我身上，也许这个果效是透过我的祷告成全在别人身上，也许是透过我的祷告成全在我的第二代的身上。神有他的主权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现在可以放心来求，我相信不落空，但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智慧、爱心、主权来决定什么时候借着什么人怎么样来成全。我不晓得说明没有，大家听清楚了。好，现在也来到第三方面，也许是我们很关心的、最关心的一方面，就是神用什么方法来指示我们，神用什么方法来指示我们。第一，他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有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给我们心里一个相当清楚的引导的感动指示。那么这当然，这个解受呢，这个了解呢，是 subjective in nature， 别人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可能没有任何的感应，但是我是当事人，我就对神的这个引导有所感应，是个直接的一个 subjective response， 别人不了解不知道。好，这是第一个方法， 感动。第二个方法是借着我周围的需要，比方我想要知道我应该拣选什么职业，好，神就带领我，让我注意到某一方面的需要。哎呀，很多人有这个需要，哎，这是个很急切的需要，很大的需要，很多人的需要，我应该去供应这个需要，让神在这个需要中使用我。这是从需要的角度来引导我们，就好像圣灵发引导给保罗，他当时在小亚细亚传福音，圣灵给他关门，他要继续在小亚细亚传福音，圣灵不许禁止，然后带他到庇推亚，到了庇推亚圣灵又禁止他，就在那个时候给他马其顿的意象。这个意象里面有个马其顿人来对他发出需要的呼声，这个需要的呼声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Come over and help us， 这是一个 cry of need。 神就借着这个需要来对保罗引导，保罗就认为神要他过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帮助他们。你看在那里有这两个字，保罗就认为，所以你看他这个接受，虽然当时的意象是个非常清楚的意象，是个超自然超自然的一个方式，但是他还需要他的内心的一个领会。圣经用认为两个字来表达他自己的 subjective receiving of the supernatural vision from God，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神常常要对我们自己当事人的心里面一个属灵的感应来引导我们，但是在这一点上，这个感应是有需要，是对需要的一个 response， a response to a real need。 第三，借着环境，神借着环境来引导我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环境里面开一个门，原来没有路走，神忽然开一个门，一个机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出现一个机会，原来没有。那我看见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过去的所提到的那些要点了，我已经做了我的 homework， 在预备我自己接受神的引导。如果我什么这个 groundwork 都没有做， homework 都没有做，我就等神给我开门。神啊，我看哪一个门开我就进哪一个门，那很危险，撒旦也可以给你开一个门。但是我们做了我们的 homework， 前面我们就分辨了神的一般性的旨意，我们祷告了，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了，我们有了这些一样一样一样的准备以后，神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开一个门，那是机会，那是环境里面的一个引导。我在 Can I caution you， 不要单单凭开不开门有没有门来决定，这单单靠这一样决定很危险。你看这个约拿，先知约拿想逃避神的旨意，想逃避的时候来了一只船，那只船就是到他失去刚好可以逃避神的地方，他就上了这个船。于是他按照这个机会来讲的话，他说神给我预备机会了，神为我们预备，神的引导，这是神的引导，要我不到尼尼微，过去叫我到尼尼微，但是神后悔了，所以给我改变了，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可以逃避尼尼微到他失去。他这个想法错了，他可能就是抱着这个想法而上船，结果呢被抛到海中，他自己的不顺服也成了神使恩的一个机会哈。不管我们懂不好，神用他的爱，他还有个使恩的机会，他给他一个经验，一个新的经验，一个海中深处的经验。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到了大鱼的肚子，你我到大鱼的肚子机会不多， 啊，但是我们好像约拿在深海中的那个机会是有，深海中，那是困难的一个描写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困难的可能，每一个人人生的路途上都有困难的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困难，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而进到那个困难里面，神的怜悯还会来到，透过那个困难给我们学了一个功课，一生可以是我们的益处。不过我们不要那样学法，我们自己不要存心那样学法啊。神呢，好了，我不顺服了，总是你有爱的。我不顺服的时候，你就教导我功课，我就学了。那个时候再学了，现在不要太早学了。我们都是很聪明啊，我们很会讨价还价，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难处，就是因为我们讨价还价而产生出来的。好，那么现在这个条件很简单哈、哦。有人把神的引导看得太复杂了，看得太困难了。事实上很简单，神向我们要的就是爱他的心，单纯的信心，顺服的心，别的他负责。当我们把这三样抓定了，又交托他，求告他以后，他负责，我们放心，他负责，他会为我们安排预备。比如说我们把它弄得太复杂，结果呢我们不知所从了。我现在最后就是神的引导的试验和保证， The test of God's guidance and the assurance thereof。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神的这一种？一，我们的内心有平安。有的时候可能有困难，神要我们在他的这个他的计划之中，要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我们虽然经过困难，在我们顺服的时候，在我们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经过一些难处，但是在难处中我们有平安，内心的平安，知道这是在神的路上，在神的旨意中，这些难处是神的造就。就好像这个 Jackson 啊， The first American missionary to the land of Burma， 到 Burma 去的 Jackson， 他很清楚知道是神引导他到 Burma 做宣教士，但是他一到了 Burma 就被人诬告， He was falsely accused， 结果他就被放在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一坐监去6个月，那个时候缅甸的监牢不得了，有大的通房，可是100多人在一个大通房里头，没有间隔的，没有间隔的，整个的这个生活都在里头。而且他的腿上绑了一条32磅重的铁链，绑在腿上，每走一步要带动那个拖链，所以他没有完全没有 privacy， 那最大的困难。美国人没有 privacy 很困难，东方人呢没有 privacy 很容易受一点，啊，你们在美国了解这个。他去了坐监6个月，在那个时候有人就问他，他说 Mr. Jackson， 现在你认为在缅甸传福音的前途怎么样？他是一个讽刺的味道呢在发这个问题， A sarcastic question。他回答说，在缅甸传福音的前途和神的应许一样光明。结果他6个月玩了出来了，这6个月是他受了一个非常好的训练，使他的信心得了坚定，他的内心有神同在的安慰平安。结果他出来工作，神给他开路，一路开路，在他死以前有6000多人受洗，建立了60多间的教会，没有落空，没有落空。你看保罗接受了马其顿的引导，到了腓立比，一到腓立比就坐监，对不对？他可以问神了，怎么回事？我顺服你，你叫我，你借着马其顿的意向来引导我，我来了就坐监。他可以发问题，但是他在监牢里面，半夜的时候唱诗、祷告、赞美神。他内心有平安，他知道是神的引导，神的旨意，虽然有难处，还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内心有平安。所以第一个，神的引导的试验和确定保证内心的平安。 第二，还有神的供应，供应一切的需要。我们的需要不同，但是神能够用他的方式供应一个顺从他旨意的人，走在他的路上的人的一切的需要。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如果神在我们中间有人呼召，中间有的人全职来侍奉他，你要相信神能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已经侍奉主37年，我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我看见很多主的仆人侍女，我看见他们神恩待他们，自己供应他们的物质方面一切的需要，也恩待他们的儿女一切的需要。中国的传道人过上一辈很多的孩子女儿女很多，按照他们的经济的力量，没有一个可以读大学或者留学，但是你看看很多的传道人，他自己的薪水不多，但是他儿女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你这样周围看一看，你可以得到一个启发，神可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如果你完全摆上为他，他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好，我讲完了，还有20分钟，大家请自由的交通发问。发问的时候请你带一点声音我有一点这个 hard hearing， 我听见了，我重复你所问的目的是为了录音不是说你我问错了，所以一方面给大家都听见，一方面为了录音，就这样的听录音带的人知道什么问题。好，请你带一点声音啊哈。我可以拿这个亚伯拉罕做一个比喻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儿子，但是他要等25年呢，等了25年，到了100岁才有这个儿子，75岁给他这个应许，所以呢，他就到了后来就开始摇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撒拉劝他了，说：“亚伯拉罕呢，你可能弄错了，神应许你给你一个儿子，但是可能不是我生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女子生的，可能是夏甲，你娶她吧，她可以给你生个儿子。她生的儿子还是成全神的应许嘛，因为是你的儿子。那么结果呢，亚伯拉罕也这样做，神也准许他这样做，那个就是他的真的 permissive will， 退一步。结果这个 will 呢产生了很多问题，很多的痛苦。有人说今天 the Arabs 和犹太人对立， Arabs 就是伊什玛利的后代，以色列人就是伊撒的后代，见到仇敌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好，这请
第二点的时候，你有讲到说，主耶稣他有讲，你所求的，你不断的求，他总是会应许给我，而且你也有这个信心，对不对？那我是要请教你，这一点跟我们刚才所讲的，神要赐给我们最好的旨意，他有赐好的旨意，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求，而变成得到是赐好的旨意？
啊，问题就是说，神有最好的旨意，赐好的旨意。如果我们要得一件事，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后来得到了，是不是可能呢？因为我们求得多了，神就改变了，给他治好的给我们。啊，我想的那个一直求呢，有两种，一种就是一个迫切哈，迫切，求一个需要嘛。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一直求，不必勉强自己会一直求，因为需要在那里，他一直求。那么这个一直求呢？如果他心里是想，神啊，我要你的旨意，我求是求，但是我要你的旨意成就，按照你的旨意来求，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神啊，非这样不行，别的我不要，别的都是次好的，我现在要最好的。结果神说，好，你既然认为这是最好的，我只好给你了。所以我们坚持自己的意思是有危险，有危险。 有人在婚姻的事上坚持，他认为我现在找的就是最好最好的对象啊，无论有什么不平安都把他压制下去，说这还是最好，一定要这样。结果呢，结了婚后来发现有很多的痛苦，发现了很多的痛苦。这不是说婚姻里面有难处都不是神的旨意哈。好像约翰·威斯张·威斯利，他的妻子很多麻烦，张·威斯利很头痛。这个宣教会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师 R.E. Jeffrey， 他的师母也很麻烦。有的时候他要出去到商店里买东西，他看见什么都要买，就送回家来。那么这个泽夫米牧师 R.E. Jeffrey 呢，就常常跟那些商店讲好了，他说我的太太来买东西，那么你们就按照他的送来，但是后来我会送回来。啊，像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他学了功课 ，R.A. Jeffrey 从这个家庭生活的困难里头学了属灵的功课。John Wesley 也把他家庭的一些难处，成了他的属灵的历练。还有，请。这个问题是跟我们的讲义里面有关，在第二大段里面，第一大段里面第十三点21:10-12，使徒行传21:10-12。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Agabus the prophet， 这圣灵的引导，他就用一个方式来告诉保罗，说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会有捆锁等待你，所以 Agabus 就把他的手捆起来，用这样一个戏剧化的表演来警告保罗不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传达的信息就是说，圣灵通告诉我，要我转告给你，你到耶路撒冷去有困难。但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一听见这个话，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不要去。所以他们就苦苦地劝他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但是保罗一定要去。有的人读到这里就说，保罗真是眼干。那明明知道这是圣灵的一个警告，为什么还要去？那么这是好像是太顽梗了。但是请注意，保罗在20在那里已经说过了，圣灵在各城里指示我有苦难等待我。我们看看那一节头一章，在20使徒行传20，在这一个预言之前，预言在21，保罗说的这个话在20，我们现在看第23，20:23，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亚加布不是第一次讲这个预言的，过去圣灵已经多次的告诉保罗，在各城里，不但是一个城，不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在各城里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当保罗得到圣灵的这个启发的时候，他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如果单单在一个地方有逼迫，他可以避开，神可能要他避开，但是如果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逼迫患难，他怎么避呢？除非他不传福音，是不是？除非他不传福音，不然避不开。所以他就面对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分辨，神是要我传福音，这个是一个先决的 一个要点。神是要我传福音，神绝对不会不要我传福音，这一点不会改变。好，那我看第二点，有困难。那么从第一点的亮光里看困难的时候，得到的结论是说，神给我知道有患难等待我，目的不是要我不去，目的是要我不要怕。所以他得到这个结论，他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他抓住这个结论。所以弟兄这么苦苦地劝他不要去，他还是要去。结果到了耶路撒冷，有没有难处？有没有？有难处。他落在捆锁中，但是呢很奇妙，借着那个捆锁，他到了罗马，官费到罗马，不要出钱，政府把他解去，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到了罗马，结果他在罗马传福音一年两年。当时的罗马真是很近啊，比英国殖民地还要近呢。这个罗马他们的囚犯要坐监，要他自己出钱来租地方坐监。也许美国要学一学这个办法。所以保罗自己出钱租了一个地方做软禁 house arrest， 在那里他两年传福音，没有人禁止，谁来他都讲国度的福音，基督国度的福音，讲给他们听，讲给他们，很多人来听，神引导了什么人来听？神引导做监也有人听，神不引导你跑到大街上也没有人听。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引导，神要适用我们，我们可以放心，随时有机会，我们随时可以在主的带领之下工作，有功果效，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帮助使用。所以我们要分辨，你看从这件事我们学个功课，要分辨不容易，分辨啊，不容易分辨。所以我们需要顺服、信心、依靠，还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来分辨。还有请。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基本认识里面的第一点，你说神为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一个计划，然后第四点就是讲到那个最好的旨意跟最好的旨意，就是说当我们不要神最好的旨意，我们要最好的旨意，是否我们已经走出了神那个计划以外呢？没有得到他学员传道会里面所说的 abundant life 呢？
是，问题我再重复一下哈，就是说神有最好的计划，是好的计划，但是同时基本的认识就是神为我们有计划。既然神为我们有计划，而我们又不接受那个计划，得到了他的最好的准许性的计划，那是不是我们就走出了神的计划之外？是，走出了神原来的计划之外，是的。但是神的恩典还是随着我们，虽然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有巡视，那个巡视不值得。所以神有他的计划，如果我们从神的主权来讲，他有计划就有主权完成那个计划，我们无论我们怎么样，他有主权完成。那么这 sovereignty of God,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God's predestined will, the predestination,这个和我们的 free will 中间的调和，好像我们神为我们有了计划，但是我们拒绝了神的计划跑出来，这好像我们的 free will versus God's sovereignty 有这个味道，是有这个味道。人类的历史，教父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情况构成的，神的最好的计划和人选择次好的，最后把神的最好的计划拉下来，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都看见。不过神有他的恩典，从其他的地方兴起来，兴起他的仆人，兴起他的方法，兴起他的运动，来补上一切的亏欠，所以最后神不失败。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有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哈，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跟这个有关的，三章十一节那里说，不要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要小心，不要叫别人夺去你的冠冕。在字面上看，夺去冠冕好像是神预备的冠冕不够， 我得了你就不能得，你得了我就不能得，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它的意义就是说，原来是神给我的，但是我不要，我拒绝了，因为我的顺服不顺服而拒绝了，因为我一定要天行己路，所以我拒绝了。结果呢，神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做成那个功，来顺服他，来接受了那个观念。所以我失败了，神没有失败，我失败了，神的计划没有失败。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配合，是过于我们的智慧。这里一个 transcendent fulfillment of God's best will and plan for the human race, which is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hension.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神在他的全知、全能、全爱里头有安排，微妙的安排。虽然一个人会拒绝神的计划而落到次好的情况之中，失去了他的冠冕，但是神兴起别的人，兴起别的运动，有别的机会来完成他的旨意。神不失败，我们会失败。我不晓得有没有听得正确哈，我没有十分听得清楚，我说一说你的意思，看看对不对哈。就如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知道我是在神最好的旨意里还是次好的旨意里？那么这件事呢，我们就要看每一个人发这个问题的人，就要自己去分析过去。有没有来真的认真的寻求过神的旨意，像交托、依靠、仰望、分辨，还是糊里糊涂的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那要把自己的背景分析以后才有答案。第二个人不能替当事人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请。所以那个条件就是爱神，有了这个条件，万事就互相效力。那个爱神也包括了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交托，那些基本的条件包括在爱神这两个字里头。如果我们认定神爱他，我们可以放心，真是可以放心。我们是为了他来做一切的事，我们可以放心，完全放心，在这一切之中 He will work out the best for us， 有这个放心，很喜乐的，很平安的，难也好，顺利也好，我有爱主的心，我是为了爱主来做这些事，我们可以放心。不过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做事的时候还要凭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分辨，我们是不是用最好的方法去爱神，我们的爱神里面有没有愚蠢的方法，这个很重要。你爱一个人，你可能伤害他，是吧？但是你的心是好的，那么你有一个责任，你想清楚，我这样去做，这样爱他，是不是真对他好？你还有一个责任，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这样想。我们爱主，那我们这个爱，我们还要分辨清楚，是一个单的一个感觉的爱，还是一个真实的爱。有的人爱别人，他爱谁谁怕，为什么？他那个爱是没有智慧的爱，没有智慧的，可能伤害人，伤心而自己不知道。有的母亲对孩子爱就是这样爱的嘛，是吧？我爱这个孩子，结果害了孩子。我们对神，那是我们一个真诚的爱，也是一个不单的是感觉的爱，又是一个实际的爱。那样我们可以放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你关心我们，你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万有都是你创造的，宇宙里面最细微的事，连科学家还没有发现的细微的事，你都知道，用都是经过你智慧的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面对你这样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和你在十字架上是彰显的无限的爱，我们愿意交托，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知道有钉痕的手所带领我们走的路一定是不会伤害我们。求主使我们认定你，认定你，我们也把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你就为我们成全。求主把你的话刻记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所讨论的、分享的、所宣讲的，主啊，求你把保全在我们的心灵中，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引导。我们愿意每个人都走在你的旨意的中心，奉主的名祷告，阿门。